康熙皇帝深更半夜的把大阿哥胤祗、三阿哥胤祉和尚书房大臣马齐和张廷玉都召到了烟波治爽斋，并且封了大阿哥和三阿哥都为领侍卫内大臣，由大阿哥统领。大阿哥一听马上就明白了，准是父皇这出了什么大事儿。出了什么事儿？没叫太子，也没叫老四和老八，而是把我老大和老三叫来了。看来呀，准是太子出事了，太子不行了。如果太子不行了，那父皇说不定就要废嫡立长了。看来这江山跟我有缘分了。他心里虽然高兴，但是他知道父皇的脾气，没敢表露出来，只是平静地回答了一声：“是，儿臣遵旨。”可是老三胤祉和老大想的不一样，烟波治爽斋今天晚上出了事儿，一定无疑的，只要不是傻子，谁都能看得出来。可是父皇不说，他也不想问。他这个人呐，城府很深，精通韬晦之术，什么事儿都藏而不露。太子懦弱，大阿哥轻浮，他都看得清清楚楚的。如果老大老二都不行了，那这皇位不就该传给我老三了吗？这可是下雨不戴帽，轮也该轮着我了。可是这种想法他从来没敢外露，只是在心里想想而已。把父皇交办的编书的差事办得规规矩矩，扎扎实实，有模有样的，以讨得父皇的欢心，等待机会。他与太子接近，并且是被公认的太子党的人。其实啊，那也是他有意做给皇上看的，以此来证明自己没什么野心，自己是非常拥护太子的。果然他这个做法啊，还真赢得了皇上的欢心。这不，今天晚上父皇这一出事儿，就把他给召来了，还封了个领侍卫内大臣，这已经是往前走了一步了。但是现在那可是非常时期，一切都得小心谨慎，一步走错了，全盘皆输啊。所以大阿哥的话一落音，他就接过话茬说：“皇阿玛，秋高风凉，霜重雾浓，还要保重龙体才是。如果皇阿玛心绪不宁，无法安睡，儿臣给皇上读几首唐诗如何？说不定皇阿玛心情一疏散，还真能睡着呢。离天亮还有几个时辰呢。”他这话还没说完呢，康熙突然从炕上坐起来了，脸上没有一丝倦容，两眼放出明亮的光芒。老三啊，你孝心可嘉，读读唐诗也未尝不好，不过这可不是时候也不是地方，睡觉。哈哈，朕看今天晚上朕是不能睡了，你们几个今天晚上恐怕是谁也别想睡了，替朕办几样大事吧。四个人听了康熙这番话都惊呆了，急忙扑通一声跪倒在玉榻跟前，静静地等着康熙吩咐。张廷玉不由心中一沉，看来前边的电戏已经唱完了，正戏就要开场了。究竟康熙让这四个人办什么大事儿，咱们暂且不提，翻回头来再说说那位太子和郑春华。刚才啊，他和郑春华调情正在兴头上，忽然听见窗外康熙皇上一声断喝，接着又听见宫女死前的惨叫，太子胤仁的魂儿都飞到九霄云外去了。他和郑春华两个人四目相对，面如死灰，却是不知如何是好。你别看太子平常色胆大如天，可是到了关键时刻却一点主意都没有了。 郑春华倒显得比太子冷静，他镇定了一下自己的情绪，起身走进里间，拿出了一个小瓶子，把盖给掀开了，倒出了几颗嫣红的药丸，想了想又把它装回去了，看着变貌失色的太子说，太子爷，你看见了吗？这是鹤顶红，我只要吞下一颗，马上就可以解脱了。这药还是那天太子爷和奴婢第一次有了那事儿之后准备的。我知道干这样的事儿，早早晚晚没有不露馅儿的。原想着只要熬到太子登基就拖过了灾难了，可是没想到，哎，如今说什么也晚了，我死了一文不值，可是我一死，太子爷您可就说不清楚这件事了，所以我想我不能死，我要来担这个勾引太子的罪名，好洗脱你，能保住青山不老，将来总会有出头之日的。郑春华说得十分动情，也十分凄婉，太子不由得一阵激动。春华，唉，我是看到这太子越当越没盼头，才胡打海摔寻欢作乐的，可是万万没想到这么一来倒把你给连累了。得，既然已经走到这一地步了，那今天咱们就干脆死在一块儿得了。说着跨前一步就要去抢那个小瓶子，郑春华手疾眼快，赶紧把瓶子藏到了身后。太子，你这是何必呢？我已经想好了，服毒自尽和千刀万剐都是一个滋味，趁着皇上此刻还没下手呢，你赶紧走啊，找几个贴心的人想办法先把你保下来，不要再耽误时间了。
这事情没闹明白，你生死未卜，我怎么能一走了之呢？这一下郑春华可真急了。
哎呀，太子，你真是窝囊废，你也不想想皇上他能善罢甘休吗？说不定啊这会儿已经派人来抓我们了，你想让皇上滚汤泼老鼠一窝端了吗？太子这才明白过来，一转身抬腿就走，走到门口又回过头来，春华，你顶住点，过了这个坎儿，也许咱们还有出头之日。说完快步走到院子外边，翻身上马疾驰而去。跑出去二里地远的时候，他在马上回头一看，只见在灯笼火把的照耀下，一对御前侍卫已经把冷香亭给团团围住了。太子逃是逃出来了，可是找谁才能救命呢？谁又肯在皇阿玛盛怒之下出面作保呢？哎，这些年呐，自己办事太绝，把阿哥们都给得罪了，如今出了事儿，他们幸灾乐祸，踩死我还来不及呢，怎么能为我帮忙出力呢？朱天宝、陈家友吧，职位太低，此刻他们恐怕见皇上都很难呐，说话那就更不灵了。师父王岩如果这会儿在那就好了，可是这老夫子留在京城，远水解不了近渴呀。老四胤禛倒是对我忠心耿耿，可如今我出了这种事儿，这又让我怎么向他说明呢？哎，再说他这人呐，一向正派，要知道我干了这样的事儿，他还能帮我吗？可是这事到如今，不找老四又去找谁呢？茫茫秋夜是这样的黑，
黑的伸手不见五指，是这样的静，静的如入鬼域一般。太子像游魂似的在这关外旷野里徘徊着，最后他终于来到了四阿哥和十三阿哥合住的狮子园。四阿哥胤禛和十三阿哥胤祥也都没睡觉呢，明天一早皇上要御驾亲临来这里看猎狼，他们不得不督促家人做好一切准备工作。门上的人进来通报说太子驾到，四阿哥胤禛不由大吃一惊，心中暗想，太子来了，这么晚了他来干什么呢？难道是出了什么大事儿？他看了看胤祥，十三弟，太子深夜来访，我看绝不是什么好事，我先不见他，你呢替我顶一阵，就说我喝醉了酒已经睡下了。这太子来访谁敢挡驾呀，时间紧迫，这哥俩来不及再商量了。老十三快步迎出里屋的时候，太子已经来到了外屋门口了。十三爷急忙上前施礼，把太子让进里屋，让他在热炕上坐下，这才说，太子不知道你这时候来，四哥他今晚上喝多了，哎呀醉得像一滩烂泥似的，不能起来见太子了，我先替他告个罪吧。老十三一边说一边偷眼打量着太子，一看太子那神色，心想，四哥估计的一点都不错呀，太子神色慌张，眼神飘忽，一定是出了什么大事。他心里虽然这么想，可嘴上却不敢点破，只是随便问了一句，太子这么晚了你出来走动，怎么连个侍卫也不带呀？哎，这帮子太监侍卫啊越来越不会办差了，是该管教一下了。太子今天晚上可没闲心与十三弟神聊，如今时间对他来说那是一刻千金呐。见十三弟一见面就一个劲儿的跟他打哈哈，不由心中暗想，人人都说老十三是四弟的影子，果然不错，今天晚上肯定是老四起了疑心不肯来见我，这才让这位拼命十三郎出来打头阵的。可是这话他也不能直说呀，自己落水求人家帮忙，哪能再摆太子的架子呢？于是他勉强笑了笑说，十三弟，哥哥我今天晚上走了困头，怎么也睡不着了，想来和四弟 和你们聊聊天，聊聊天。这个老十三，你说我这个太子平常待你如何呀？太子这么一问可就露了马脚了，老十三是何等聪明啊，他越发认定太子是出事了，但是他一向为人坦诚，从不说假话，听见太子问话只得如实回答。太子你待兄弟恩重如山，没说的，我老十三是个直性子，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吧，只要我能尽力的绝不推辞。十三爷这话刚一出口，太子突然泪流满面，扑通一声就跪下了，十三弟你救救我吧。胤祥一见这个阵势可吓慌了，虽说他们是兄弟，但毕竟人家是太子啊，君臣有别，他这一着急也赶紧跪下了。哎呀，太子你这是怎么话说呢，快起来快起来呀，你这样会折杀小弟的。太子泪流满面的说，十三弟不瞒你说，有人要害我， 父皇相信了，我立刻就要大祸临头了。我知道十三弟你一向仗义，你可不能袖手旁观呐。
老十三急忙把太子给拉起来。太子啊，你先起来慢慢说。你这么跪着说话让外人瞧见了也不好啊。太子这才慢慢地站起身来，退然地坐在椅子上。
十三弟，我刚才得到消息，父皇就要下旨废掉我这太子了。
老十三不由大吃一惊。啊，什么？你说父皇要废掉你这个太子？这真的还是假的？这肯定是传言，绝不会是真的。今儿白天父皇不是还带着你陪蒙古王公们吃酒来着吗？圣眷隆得很呐，怎么这无缘无故的就说废就废呢？太子一听，十三弟这不明明是在问我吗？什么缘故？我干那事儿能向兄弟说吗？可是不说又怎么能取得兄弟的信任呢？想到这儿，他说，十三弟，这里边的事儿呢，我一时半刻也跟你说不清楚，我但愿是一场虚惊吧。不管怎么着，只要兄弟你帮我拖过这场大难，哥哥我是不会忘记你的大恩大德的。十三爷可不敢领这个情，急忙说，太子这话可就说差了。从公里说呢，你是君我是臣，从私里说你是哥哥我是弟弟，怎么能说到恩德上呢？好了好了，你尽管放心，四哥酒醒了我马上告诉他，我们哥俩全力以赴的帮你渡过难关。不过你也得想想再多找几个人一起上表保你才行啊。夜深了又有这事儿，小弟我就不敢久留你了。太子也觉出来了，话已经说到这个份上了，再在这待下去也确实多有不便，于是只得告辞出去了。亏他走得早啊，要是再晚一步，那就得给老四他们添大乱子了。印祥送太子出了大门，还没来得及回身呢，就见那边灯笼火把照耀下来了一队人马。走近了他才看清楚了，明黄的灯笼上有四个红字，烟波至爽。啊，这是圣旨到了。他正要回身去叫四哥，却听胤禛在身后说，十三弟，我已经出来多时了，太子和你的对话我都听到了，他刚走圣旨就到，且看看皇阿玛是什么意思吧。十三弟，你看前边骑马的不是总管太监李德全吗？哎呀，连他都派出来了，可见今天晚上的乱子不小，皇上准是让人分头传旨的。两个人说话之间，李德全带着几个护卫的太监已经来到了门前。请四爷十三爷接旨。哥俩快步迎出门外。李公公来了，请稍后，容我们开中门放炮接旨。
不，皇上有旨，一切常理全免了。
李德全说着径直走进院里，在上手站定，看看胤禛胤祥在下边跪好了，这才朗声宣读圣旨。
圣旨，自即日起，胤仍不奉特诏，不许见驾，有事着尚书房大臣张廷玉代为转奏，晋封皇长子胤氏为执郡王，皇三子胤祉为成郡王，皇四子胤禛为雍郡王，皇八子胤嗣为连郡王， 开府办差，皇九子印堂，皇十子印额，皇十三子印祥，皇十四子印题，进封贝勒，钦此。
胤禛、胤祥还在那发愣呢，李德全已经收起了圣旨，笑眯眯地走下来搀起两位阿哥。
哎呀，恭喜四爷十三爷荣升，奴才要讨赏了。
胤禛赶紧冲里边喊了一声，来人取100两银子来。李公公，你知道我和十三爷都是穷阿哥，这点银子让你见笑了，请到里边吃茶休息。
哎呦，奴才谢赏，茶奴才心领了，还得赶紧回去交旨呢。
瞧这四爷的神气，是不是要问问太子的事啊？奴才实话实说，这里头的缘故啊，奴才确实不知，也不敢打听，请四爷见谅。
四爷却没敢接他的话茬，只是笑了笑说，
哈哈，李德全，你猜错了，皇上既然这么定了，自然有他老人家的安排。太子在位一天是君，他不在太子位上了是我们的二哥。我打听这事儿干嘛呢？我想问的是，皇上原定明天一早来这儿看猎狼的事儿，不知有没有变化？
哎呦，这事儿奴才不好说，听张廷玉大人说，皇上的兴致好着呢，猎狼怕是还要来看的。不过皇上没给奴才这个旨意，奴才不敢妄言。
说完，李德全匆匆忙忙打马去了。哥俩回到厅房里，胤禛看着跳动的烛火，心事沉重地说，
哎，想不到太子竟然是个扶不起来的刘阿斗，可惜呀，巫先生还有文爵和尚他们都不在，连个帮我们拿主意的人都没有啊。
胤祥一听这250的脾气上来了，
四哥，扶不起来也得扶啊，事到如今大难临头，那正是见骨气的时候，再说了，太子究竟犯了什么罪，就这么轻飘飘的一张纸说废就废了。
他正在这慷慨激昂地说着呢，老四却一摆手说，
住口，十三弟呀，你
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什么时候，你嘴里怎么连一点遮拦都没有呢？乱说一通，你不是要把事儿给搅乱吗？
胤祥一机灵，哦，对了，这不是京城。
他也不敢言声了。老四一边思索，一边慢慢地说：“
十三弟啊，今天这道圣旨一下，那就有热闹好看了。大哥、三哥，还有老八、老九、老十、老十四那一帮，谁都靠不住了。你想啊，太子一倒，这一块肥肉就等于是扔出去了，他们还不像发了疯一样的去抢、去争吗？
最可怜的，恐怕就是咱们哥俩这公认的太子党了。”
胤祥一听就急了，那四哥，那你说咱们该怎么办呢？